欢迎新田老师。
谢谢
新田老师，
小白菜
是那个家庭教育的咨询师，对吗？
对，
而且有相关工作经验有7年了。那我很想问一问，到底什么是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其实它不只是教育孩子，它更多的是教我们父母怎么去把这个家庭建设得更好，这个是家庭教育。
哦，如果照常人理解，可能就是好像只是针对孩子这一环，对孩子学习，对孩子性格。
嗯，是的，但是孩子的学习也好，性格也好，孩子各方面的行为也好，其实都是来自于父母。那我们经常说，这个孩子就是复印件，其实父母啊他才是原件。所以父母这里如果是可以能做到修身正己，其实孩子才自然的会越来越优秀，越来越圆满。
嗯，有道理。那你看家庭教育这4个字吧，好像就单指那个家庭内部的，就跟外边人是没什么关系的。但是我们现在家庭这种形式，我们需要一个外界来干预来介入吗？
是这样，以前说家庭是比较隐秘的话题，或者是家丑不可外扬啊，或者是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是吧？但指的是情感上的，指的是情感上的，我们很难去判断在情感上谁对谁错，谁更爱谁一点啊，谁怎么样的。那我们会从事情发生的角度去解决这个家庭中的一些事情，而且啊是特别必要的。比如说夫妻两个人亲密关系啊，夫妻两个人因为什么事情吵架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是有第三方介入那去调和的话，他们的关系啊就会向好的地方去发展，互相可能都会有一个促进的作用，或者是亲朋好友来参与，或者是请专业的咨询师来参与到其中，都有助于他们夫妻关系的改善。
在夫妻吵架的时候就请外人的干预，这样反而有助于促进他们和好吗？向好的一方面发展吗？
对，但这个不是绝对的，就不是所有的家庭或者所有的亲密关系都需要介入外力。有很现在特别是90后的这个夫妻啊，他很多都能去自己去疗愈了，所以他们互相之间会升起智慧，然后会互相的感同身受也好，说用其他的一些小方法也好。所以不是所有人在夫妻关系在闹矛盾的时候都需要请咨询师或者是请其他人参与进来，这个是要看个别情况。但是这个如果是自己调和不好，那这两个人可能长期处在这个问题当中就调和不好。比如说他们会因为家务活谁干的事情他们来吵架，可能是因为这个谁回家晚的事情吵架，可能是因为谁没有打扫卫生，谁没有收起臭袜子啊，或者是谁没有在洗完澡之后去清理浴室啊，会从这些方面他们可能会产生很大的矛盾，然后久而久之呢就会心生嫌隙。那这些问题如果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反复的出现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这个就会影响他们的亲密关系。但这个时候如果是请到家庭教育的这个咨询师或者是心理咨询师哈，如果是请到专业人士的话，会帮他们觉察到可能他们现在当下的这些感受和这些行为来自于他们的童年记忆，也就是说可能来自于他们的原生家庭。所以当他们再去解决他们原生家庭的过往的一些印痕或者一些伤害或者一些感受情绪的话，那就有助于他们更加积极的去面对现在的这个亲密关系了。
那我们现在的话有多少家庭愿意接受这种方式呢？
现在我们在国内是不是很多，说实话我们在国内的话不是很多。那其实倒是在孩子当中他们更愿意去寻求帮助。比如说我身边 就有几个这样的孩子，他们意识到自己有问题，就感觉自己抑郁啦，或者是自己焦虑了，然后他们去向父母求救的时候呢，去求助的时候，然后父母给的回应通常都是，哎，小孩子你有什么好抑郁的，小孩子你有什么想那个想太多啊什么的，就会去否定他们的感受。但是这些孩子呢，啊，我身边的这几个孩子，他们都会自己去网上啊，现在互联网也是很发达，他们会在网上自己去寻求一些帮助，就是寻求这个咨询师，心理咨询师的这个帮助，然后家长再去引领家长，然后家长看到了，哦，孩子可能越来越严重了，或者是孩子怎么那个是这几天发生改变了，所以他们才会有一个觉察。那我们经常说现在啊，这个更多的是小手拉大手，原来是大手拉小手，就在我们那个年代，或者是在比较专制的那个年代吧，都是大手拉小手，就是大手让你干什么，你这个小手是拗不过这个大手的。但是现在这个社会来讲啊，孩子接收的信息可能比我们还要多还要快，所以他们呢，会很有这个意识，而且他们可能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丑的事情或者特别难堪的事情。那如果是父母呢，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抑郁了或者孩子心里有问题了，就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嘛，所以反而会去增加自己孩子的这个病情，或者是去延误这个病情哈。所以其实心理的问题啊，就像我们人体生病是一样的，就像我们头疼脑热啊，发烧感冒都是很正常的。然后这个心理上出现了这个一些症状的时候，其实也不要把它的看得太重，但也不要忽视它，就去面对它，找到原因就好了。而且现在其实很多家长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做家庭教育啊，像我们线下的课程，线上的课程，他们都会愿意来参加。就是谁痛谁改嘛。那其实家长遇到的现在的问题可能孩子没有那么严重，他们就意识到，哦，我要学习，他们可能也希望把孩子养好，也会看很多书，也会去做参考，但是他们唯一的一点就是不太能管好自己的情绪问题，就道理很懂了很多，但是那个情绪控制不好啊，不说不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就母慈子孝，一陪孩子写作业就鸡飞狗跳。其实家长就是他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痛苦嘛，所以他们就会有所改变，然后就自己也主动的去来走进家庭教育的学习当中。
也就是说家庭教育就现在来讲还是以孩子为轴心的。
但是这就是这个以孩子为轴心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是孩子的问题，所以孩子为轴心，但是真正的那个轴心学了就知道哈，进到家庭教育当中就知道了，都是自己的问题。所以以孩子为轴心呢，只是一个幌子。
就是说孩子的问题其实后面的指向其实是家长的问题。
是的。
那你觉得家长需要被教育吗？
当然了，因为他如果不学习啊，如果不学习不受教育的话，那他就凭着他自己的记忆去养孩子了。比如说他小的时候他妈妈是怎么对他的，他觉得这招好用，因为我妈打我我就听话，我妈不打我我就不听话，他觉得这招好用，他就会沿袭，我们叫遗传啊，他就会遗传到他的孩子身上，他就会继续打他的孩子，因为他认可他妈的这个方式，他觉得是有用的，所以会给孩子造成的伤害是他觉察不了的，是他发现不了的。
也就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也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带给了下一代。
对，是的，就传承了下去。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是唤醒，是打开你的内心。
是的，也是生命影响生命的力量。
如果教育不能够去唤醒一个灵魂的话，应该不能够称之为真正的教育吧。不是简单的一个灌输知识吧。
是的，所以说一个师者嘛，就是传道授业解惑。
那你在那个家庭教育的工作中，你已经从事这个工作有7年了，已经很有经验了，那你有没有遇到过让你特别有感触的事情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特别有感触的还是我刚开始是接受的完全西方的教育模式，完全西方的教育模式，然后西方会教给你很多方法， 你回家了马上就能用，用了效果就有，这个是很神奇哈。然后但是呢，这是刚开始学习的时候，然后你用了用了，
我能插一下吗？就是你说的那个西方的那个方式能有个例子吗？就是它很神奇在哪里？
就比如说啊，你怎么说孩子才能听？然后你要共情他，首先你要共情他，然后你要帮他去你要跟他连接，你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想问题，然后你再去帮他分析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对他表示理解，然后最后去启发他，或者是去鼓励他自己去解决问题，或者是有没有我们能需要帮助他的，给他提供一些适当的帮助。这个是西方的，就是这个方法论，就是这一系列，如果你回家这样用了，孩子确实有很大的改善，就很有效果。
那需要家长有共情，有共情的能力，而且要有耐心。
但是这个问题会出现在哪儿？我说这个是刚开始学西方的这个方法论的时候啊，是特别有用的，回家就能有用。但是你用这一段时间，你发现了什么呢？发现你是会憋出内伤的，就是你之前可能经常是动不动就发火了，朝孩子大吼大叫了，然后孩子某一个点出来了，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你就莫名的那股火就来了。在你心情好的时候怎么都行，心情不好的时候怎么都不行，经常是这样，两个极端很矛盾的。然后你在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你是憋着的，就像我们经常说一个男孩子说不要哭，男孩子有什么哭的，憋回去，他真的憋回去啊。他憋回去，其实他藏在哪里呢？就藏在他的潜意识里了。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放下呢？他没有放下，他是藏起来了，不让你看到。然后同时再有这样类似的感受的时候，他这些东西都会调动出来，然后再一次进行伤害你。所以就当时在就用了这些方法论之后，对孩子养育孩子当中会解决他一些小问题哈。但是时间久了，你就发现你会憋出内伤，就我刚才说的这个内伤的感受啊。所以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就是只是表面上把这个事情都解决了，孩子很开心，然后怎么怎么样，你经常是和善而坚定的去跟他说话，然后孩子感受到被尊重了什么什么，但是你自己并没有得到疗愈。其实我们在养孩子过程中是把自己疗愈一遍的过程，
这句话
就是跟着他的，对，就是疗愈自己的这个从小到大这个童年的啊，这个甚至一直到青春期啊，一直到结婚生子，其实就是在疗愈自己的过程。但是如果你只是用方法论，没有根基的话啊，他自己是得不到这个疗愈的。然后时间久了，还是会跟孩子大吼大叫，还会打他骂他，还会用一些控制的方法去对他，所以是不会有太好的这个结果，维持的时间不久，就是短期有效，长期效果不明显。然后当我2018年接触了，我是2016年开始学习家庭教育，那2018年开始学习传统文化，然后这个才是帮我所学的这些方法找到了根。因为你传统文化，你是真的是从修身正己的这个法门入手的啊，就是你要把自己先修好，然后周边的一切都好了。不管是哪一本经典当中啊，《论语》也好，《大学》也好，《中庸》也好啊，就所有的经典啊，《道德经》啊，什么什么，然后所有的经典当中，其实都告诉你，你要把你自己做好，其实就都好了，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当在修习这个，在修习这个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你才是会反观自照，然后你才会把自己合二为一，就根本没有二，就不管是你自己也好，就然后你和别人也好，都是不二的，都是一而不是二。那西方的很多的就是当然他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观点啊，也是让我们向上向善的，然后他的很多心理学理论其实也是让我们做到不二无我呀，然后做到无执无所执啊，做到这样的状态。但是一到传承的时候呢，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比如说这个老师他理解的不太一样，然后那个老师理解的不太一样，那西方的东西就传来传去的，就可能到我们这里就传的就哎呀，我要独立呀，我要干嘛干嘛的啊，他们会笑话我们的这个孝文化呀，等等等等的啊，所以就在学习了传统文化之后呢，才真正的去内观自己， 去做一个觉察，去做一个觉醒，然后关照了自己的很多东西吧，然后把自己很多东西要清理掉。那其实以前我们为什么对孩子要憋着一口气的去解决他的一些问题呢？就是自己的无名啊，就是自己这个身上的灰尘太多了，自己心上的灰尘太多了，然后陈年累月的越压越多，越积越多，根本没有打扫过。然后真正的学习传统文化之后呢，你才会去好好的打扫它，所以才会让自己有很大的这个改变。然后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然后你就变得就很享受了，因为你跟孩子本身就是一体的，你跟自己也是一体的。那我们说家庭教育其实它到底是什么？家庭教育不就是各种关系吗？比如说我们亲子关系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夫妻关系、亲密关系是一部分，婆媳关系是不是也是一部分？所以所有的关系啊，都是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那我们也经常说，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小家啊，我们这个大国啊，就是由一个一个的这个小家来组成的。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小家呢，又是由一个一个的人组成的。那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过程中去做好本分事，做好自己应该尽的责任，应该扮演的角色。那这个家就好了，然后这个国也好了，这个世界也好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了，是不是？所以最根本的还是要修身正洁，把自己先做好。所以家庭教育你说白了，它不是教育孩子的，就是把我们自己教育好，谁学教育谁。
家庭教育也是理顺各种关系的。
是的，然后其中最难的关系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关系嘛。
对，
你要把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处理好了，那没有就是无争，内心无争的时候，那就自然就好了。
我可以理解为你和自己如果能够很好的相处，其实你和任何人都可以很好的相处。
是的是的。
那你觉得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家庭教育呢？
这个最好的家庭教育就是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位置，都在自己的位置该干嘛干嘛，就不要儿子占了爸爸的位置，然后女儿占了妈妈的位置，不要去错位。然后现在很多啊，你就看我们现在很多是老人帮我们带孩子的啊，其实老人应该是不动的。然后呢，我们如果是用金木水火土来形容的话，那老人就是中间那个土，就是把土写在中间，然后那个上面呢是火，那火呢就是火上面的火呢就是像太阳一样，那他就是爸爸。然后最下面呢是水，就是妈妈，水。然后呢再来就是金，然后再来就是木。金呢就是女儿，然后木呢就是儿子。所以要土呢是不动的，但是现在家庭就很混乱，有的呢儿子就到了爸爸的位置，他变成火了，就木变成火了。有的妈妈从水就变成火了。所以妈妈这个水也应该是不动的，就各有各的位置，水就是放在那里不动，然后去滋养大家，滋养万物。然后爸爸就像太阳一样去普照着我们，然后老人呢就像土一样，他是不动的，在中间的。但是现在就是完全乱了。要说怎么做的，要怎么样的家庭教育才是一个好的家庭教育，就是各个人每一个人家庭当中每一个人都回归到自己的位置上，该干嘛干嘛去。
就是理顺好家庭关系的很重要一环，就是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对，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
谢谢新田老师，今天我也是深受你的教育，这课也是让我受到教育。
好，感谢您的收听，爱你们的小白菜。